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雅各书。雅各书蛮特别的，它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一卷书。那它的内容它是圣经里面内容完全跟其他书都没有相关联的，就是这卷书。那这卷书呢，也没有提到救恩这件事。那雅各书是叫我们能够去看见一个人的心对主有一个完全深的渴慕，这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讲。所以整卷书是透过男女之间、情侣之间的关系的感情来表达神的儿女对主的一个依恋。但整卷雅各书你一定要明白，这是属灵生命的经历的不断的进展，是一步一步的进展。所以雅各书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第一章的经历是很浅的，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雅各书一开始不经历不是高的，一开始经历是浅的，到了第八章，他的生命跟主才会这个主角两个人的主角的感情才会更加的浓厚，这是表达我们对主的经历也是逐渐逐渐在更深的所以从属灵的经历来看雅各书，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是要得救以后，我们才会经历到雅各的关系，所以我们先得救，享受了救恩一段过程以后，我们才开始有经历雅各的经历。所以雅各完全没有论述到救恩这两个字，乃是说到我们是经历救恩以后呢，透过雅各的经历，我们的生命才开始逐渐长大，更加的成熟。那雅各呢，一定不要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那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你会发觉雅各书字字句句都很美，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你不一定能够看到经历得到主。所以你读雅各呢，你不能是读到文学，因为雅各不是在文学，内容也不是文学，雅各着重的是神的儿女跟主生命之间的一些的经历。所以雅各书里面有很多人有两个主角，男主角、女主角，还有一些众人，但实际上就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女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而所罗门是预表主的自己，而苏拉密女是预表我们每一个个别的对神渴慕的基督徒。那既然是个人性的经历，那就表示雅各里面所说的经历都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要去的，必须该有的经历。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一章，你一定要明白内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必须要去经历的，你这样的一个经历才会引导我们如何活在神的面前。那一开始我们先来读雅各书一章的一到七节，雅各书一章的一到七节，找着了，我们一起同声来念请。
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阿们。我尽量讲，因为有七节，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到七节。那一开始先来看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所罗门在这个里面，我们都感觉到好像这个苏拉密女称他为良人那实际上所罗门是不是良人？您透过他的历史的记载，你会发觉他不是良人，他应该是坏人 你会发觉这所罗门啊，他之中许多的后宫的啊嫔妃，你会发觉他之中的因着这些异教的女人，把他离弃了真神。那我们还要读所罗门的歌吗？那其实我们要明白啊，所罗门只是一个神的一个预表。所罗门与苏拉密女之间的关系啊，所罗门他是预表一个平安的君王，而个这个平安的君王愿意在一个基础上面，将他的荣耀，将他的丰富，将他的智慧，将他一切丰富的爱情给这个苏拉密女。所以这个给，因为这个给予，所以让苏拉密女的可以享受到他的丰富，享受到他的恩典，享受到他的给予。然后苏拉密女就以爱来回应所罗门这位平安的君王。所以实际上也是预表神呢是这位平安的君王，而他将他的荣耀，他的丰富，他的一切的恩典给予我们，而我们在这个荣耀的丰富恩典享受了，我们以我们的爱来向他回应。所以你不要去看所罗门他是良人还是他是坏人，你那要去看到的是他是预表神也将他一切的丰富荣耀完全的给予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以爱来回应他。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是我们都需要去经历的。所以人如果只有经历到神的赦罪，神的饶恕，神的救恩，那么他可以感动，但在这个感动的当中，如果还没有经历到神对于我们的爱情，那么我们的感动不深也不丰富。就是因为这个爱情的给予，好叫我能够回应这个爱情，雅歌才能够产生。所以这乃是一个给予而带出爱情的一个故事。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只有停留在基督的赦罪，神的赦免，我的罪得赦，我的人生有个新的开始，如果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只有停留在哇，这个教会带给我软弱的时候有些的帮补，这个教会这份的信仰带给我在我生命缺乏的时候有些的补足，那么你还没有真实的经历到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那乃是一个爱。所以你只会在这信仰里面，我很满足，人生有个新的开始，我的心灵得到一个慰藉，但是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给予的当中有爱，你就会不是只是一个感恩的心回应，而你是一个爱情来回应，这个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来读雅歌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不是停留在经历神的荣耀丰富的恩典，我们还要经历到神对于我们的爱情，我们才能够以爱情来回应。这是雅歌整个这一卷书的价值。所以我期待能够透过今天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尽量讲可能今天有休假，大家没有上班的压力一共有八点要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如果能讲我就尽量讲。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是，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乃是一个对神，第一我们要对神有一个爱的渴慕，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我们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雅歌第一节第二节就一开始就说到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深度，就把一个女子对她的这个良人的渴慕说了出来。可是你要看在这个时候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其实是独处的，她其实是独处的，但她因着独处，她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跟下一节的因你的爱情不一样。第一节是说第一开始说用愿她用口与我亲嘴，表示这个她不在她身边不在她的身边，要不然她会说你愿你用口与我亲嘴，但是他说用愿他，就表示他现在并不在他身边，他是独处的，但是独处的时候他心里所思想的是他所以他对这个良人有一个极深一个爱的思念和爱的渴慕。所以我们来看看那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最深的渴慕在你我信仰的初阶，职场是我们的渴慕，薪资是我们的渴慕，大房子是我们的渴慕。但是这个女子她一开始带到一个最深的经历是她一开始就说愿她用口与我亲嘴，而这个亲嘴是一对一之间的关系，不是一对多是一对一的关系。而亲嘴也带有一种奉献的含义，我们的关系到了一种地步，我与你亲嘴表示我愿意将我自己的全然的给予，所以因着我对你有一个极度的思念， 然后呢，我才会向着你有一个奉献的爱情。所以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那个取代了他用口与我亲嘴的这个位置？那我们就来思想，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会不会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抓着最牢的东西是什么？那个人是谁？你那个他是神，还是你那个他是你职场的位置？你那个他是你的名声，那个他是金钱，那个他是你渴望生命得着的平安，那个他可能是你渴望人生的梦想可以得着实践。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有时候那个他不见得是人，那个他是事，那个他是物，但是一个真实爱主的人，那个他只有一位，那个他就是我们的基督。所以因着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就表示基督还未再来之前，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没显现之时，你有没有一个位置已经把它取代了那个他的位置？所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乃是第一个先提醒我们，你要经历雅各的神对我们的爱情吗？你也渴望与爱向神有个回应吗？第一个，那个他的位置很重要。而在原文的上面，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个亲嘴应该好一点的翻译是愿他用口与我连连亲嘴。那个亲嘴是复数，连连与我亲嘴，所以我不要主跟我有一次亲密的关系我就满足了，我不是在聚会当中有一次很好的体验我就满足了，我必须要说神啊，我满足到一种，我不满足到一种地步，你一次给我的爱情我不满足，我要你一直连连与我亲嘴。这种向神的爱的渴慕是深到一种地步，不是一次的聚会让我满足，不是一次的体验让我满足，神啊，我要你连连的与我亲嘴。而与我亲嘴这个地位上，除了你之外没有人能够取代这个位置。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向神有一个这样极深的渴慕，主啊，不仅是一次的让我因着你的爱情满足，我要被你的爱一种连连的亲嘴满足到一种地步，其他的事情无法再吸引我了，才会有下一句话，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一个比较，为什么我会因为渴望你连连与我亲嘴呢？因为我要你成为我唯一的满足。但是我现在要进入到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酒在这个雅各书里面的代表，乃是这世界上一切的美好事物。这个酒是预表世界上面我们所经历一切的美好的关系而带来的喜乐和满足。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就表示是因为我深刻的经历到我对你，你对我的爱情有一个比较，我才知道哦，那比酒还要更美。初信主之时，我们都说神啊，我愿意全然为你，神啊，我只单单爱你。但实际上在你我生命的经历，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经历。主，我愿意爱你，但实际上我也爱我世上的一些的经历。主，我愿意单单的享受你，但世上的一些的享受也让我很满足，是不是？大卫也曾讲了，我甚愿我一生都住在哪里？耶和华的殿中，向你求问。所以从今天开始，您的聚会从凌晨十二点到晚上十二点都在教会里面聚会，会不会成为你的满足？啊，基督徒光要求祷告会主日哈，啊，还要那个叫做什么小家哈，再要求一些的训练，再加一些的课程。哎呦，教会占据我太多时间了，甚至有人会说，哇，这个教会把我占据到太多的时间了，啊，我都没有时间做我自己的事了，看到吗？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必须有一种比较，你才知道神的爱情胜过这世上一切任何美好的事物。你为什么还会觉得酒很美？因为你没有前面那一个，愿他用口与我连连亲嘴。所以世界上的事物能不能让你满足？可以。世界上一些美好的一些的风景，可不可以让你的眼得着满足？可以。世界上一些美好的关系，可不可以让你的心得着满足？可以。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像这个苏拉密女，有愿你用口，愿她用口与我连连亲嘴，其实她不在我身边，即使她不在我的旁边，但我有一种极深的渴慕，我要你用你的爱来极大的满足我，到那一日我才会发现这世界上一切的美好，世界上一切的喜乐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我了。世界可不可爱？你们要回答我一下，来，世界可不可爱？很可爱。主可不可爱？很可爱。从世界上的可爱一直走到只有主才是可爱，你知道过程当中要走过多少的路吗？我们经过很多的挣扎，那每一个人的挣扎时间不一样，有人挣扎时间很短，有人挣扎时间很长，但绝对没有一个人不经过挣扎能够脱离这地上一切酒的美好的吸引。什么时候能够脱离呢？就是当你开始经历到主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的时候，你才会脱离这世界上美好的一切。所以我常问主啊，世界上有没有一些很多美好的事物对我有吸引？有。那我就说，主啊，那用你的爱再加倍的来吸引我。您千万不要有一种落入到一种的自我的一种的努力哦。世界上吸不吸引你？很吸引。所以你要常，这就是宗教了。宗教就是告诉你啊，你要怎样啊，六根啊清净啊，你要脱离世俗啊，世界上的一切的美好你要断绝，所以就断绝你一切世界上美好的关系，找一座深山里面，把自己在那个当中，在一个深洞里面去寻求真道。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人做不到。所以如果今天世上一切的美好事物带给你真实的满足、享受和喜乐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祷告，神啊，愿你用你的爱情更大的来充满我，更大的充满我，充满我，充满到一种地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爱情让我更深的满足。所以我就会一直走，走到一种地步，我开始走上这一条，我只要你的操练，我只要你的渴慕，我只要你的经历。第三，经历到这一切，这是神的所作，你开始要进入到一种更深的寻求了。你要学会到第三点，你要看见你的良人是一个满了膏油的，而且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什么香膏。刚刚都还是去认识他的所作，第一，他的所作是他的口连连与我亲嘴；第二，他的爱情满足了我，使我能够胜过酒对我的吸引。因着神的所作，我还要再进入到更深一层的认识。主啊，我必须要认识你的什么所事，我不能因着你的所作而满足。神医治了你的疾病，神满足了你的缺乏，神解决了你的困难，神啊，你的大恩大德我莫齿难忘，对不对？这是人对于神的一开始的经历。但是神的作为，那个是我们对他一个只爱的初阶的开始。你必须要认识到，我要认识这位神的本身，我不是单谢谢他在我生命当中所完成一切的工作，我要单单的来爱这位施行神迹的神，施行医治的神，施行能力的神。纵然他没有施行神迹，施行能力，施行他的大能，我还是爱他。这才是一种爱的境界，我要爱这位满了膏油的神，我要爱他，爱他的所事。什么是神的膏油？我们要透过以弗所书来认识。以弗所书里面有说到，他是王，他是主，而神膏抹了他，乃是要使神的旨意得着完全。所以在以弗所书那边说到，神要让他的儿子完成他荣耀的心意，而神荣耀的心意就是他的荣美可以在他的儿子生命当中完全的彰显，借着人使他荣耀的丰富显明在宇宙当中。所以神就将他的爱透过这个爱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 而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美，这种就是他膏油的馨香而进入到我的里面，这种就是膏油的甜美而进入到我的里面。所以我不再因为他的所作我开始得着满足，我要因着追求他的所事才会得着满足。这是一种爱的进阶。以前是说，神啊医治我的疾病，神啊解决我的困难，神啊满足我的缺乏，神做了。但是我现在是说，神啊愿你的丰富，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住进到我的里面，纵然我的疾病没得着医治，我的缺乏仍然缺乏，我的困难仍然存在，但我里面的平安是世人不能夺去的。我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满足和真实的安息，叫我不会因为疾病仍然存在，缺乏仍然存在，困难仍然存在，我就质疑你。这种是一种爱的提升。所以许多的基督徒为什么一开始会离开教会，离开信仰，就是我的疾病一直祷告，疾病没得着医治，我的困难一直祷告，困难没有解决，我的缺乏一直祷告，但是我还是仍然在穷困当中，我想这个神不灵，所以我就离开了这份信仰。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呢？有。但是基督徒的爱有个更深的一个提升，说神啊，我要你的平安在我的里面，我要你的真满足在我的里面，我要你的信心在我的里面，我要你的喜乐在我的里面。所以基督徒的爱有一个超越，疾病没得着医治的时候你有没有喜乐，缺乏没得着满足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困难仍然存在的时候你有没有存着一种盼望，仍然有。这就是叫做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生命的进阶，而不是只是一直停留在哦，你连连与我亲嘴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就满足了。不，我还要更提升到一种地步，你的所作已经不是我所求的，我要求的是你的所事。阿们。这种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对神的一个不断的一个进阶。所以你看到从第一开始的用口与我亲嘴，为什么我的生命会是他，我对这个他我有个极度渴慕，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主在我的身边，但我向着有他的一个渴慕，我就经历到第二步。第二步就是什么？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什么意思？世上的吸引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我了，但是我还进入到更深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和操练而满足，乃是他的膏油馨香，他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已经不是神的所作了，我进入到我对神的所事有一个极深的满足。第四，所以众童女开始变成复数了哈，刚刚是我哈，都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众童女。而第四节又说，愿你吸引我，那谁快跑跟随你呢？我们。哎呦，怎么变成我们了哈？众童女都爱你，跟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才发觉我们要学习到，就是当我的生命，当我的生命能够从神的所作开始满足，进入到我追求神的所事，而我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带来一种对众人的牵引，对众人的吸引，而对众人的鼓励，同着也影响他们也向主有这样的一个奔跑。你不要忽略每一个单纯爱慕主的人，你会说哎呀，他只是单单的追求主，他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力。不，当一个单单追求主爱主的人向着神的所事有个极深渴慕的时候，众人会看到他这样的一个生命，众人会产生一种的羡慕。所以有人进到教会不是要去听啊，我要讲这句话，不要讲员千万不要难过哈。有些人进到教会不是要去听讲员讲道了，很多人进到教会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改变，所以他要来看看这个讲员讲什么。再听一次，有人进到教会不是要听你这个讲员讲什么， 高言大志，有人进到教会不是要听你的讲员多么的舌灿莲花，有人进到教员不是要来听，进到教会不是要听那个讲员多么会去分享令人感动的故事，不是，他要进入到教会，所以他看到了你，看到了周围这些人，他们的生命已经有所了改变，在困难的时候仍然充满喜乐，在难处的时候仍然充满盼望，我要来看一看这个教会到底有什么能力，我要来听听他说什么。所以讲员们千万不要认为是我讲的话语使人的生命改变，不是，而是神透过我们让人的生命开始有了转变的时候，这个教会才带出吸引力，这个教会才带出影响力。所以当我们极度的爱慕主的时候，不再因着主的所作而满足，而我们单纯寻求神的所事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会产生一种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你周围的人都看到你生命的改变，而我们就会吸引什么众童女都来爱你，所以我的爱也会帮助人开始起来爱神，我对神单纯的爱盼望信心喜乐也会影响周围的人向着神一起来爱你，所以才会有这句话第三节。而第四节很特别的一件事，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啊。其实这个吸引好一点的翻译应该是牵引，吸引就是你还是有自己的决定嘛你可以要或不要，但是牵引你没有要或不要，我牵，这个牵就表示我往前你就往前，往左就往右，往右就 往左就往左，往右就往右，我停你就停，这个叫牵，对不对？牵引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了，愿你吸引我，实际上就是愿你牵引我，我把我自己完全的爱你爱到一种地步，我没有自己的那叫做什么，我没有自己的速度，我也没有自己的方向，牵引就是你把我带多快我就走多快，带多慢我就走多慢，带往哪个方向我就带哪个方向，这叫做牵引。而这个牵引乃是神用一个慈神爱所用爱来牵引我们，把我们是一种完全的生命的连结。其实在旧约，在新约里面讲到的神将用慈神爱所将我们紧紧系在一块，其实那个是罗马当时的一个一种的酷刑，就是把你跟一个死人紧紧的绑在一块，脸对脸的，鼻子对鼻子，嘴巴对鼻子嘴巴身体对身体，手对手这个是一种的酷刑，而这个酷刑叫做慈神爱所很可怕但是神说我们慈神爱所的牵引就是这样，我们跟神完全的对对对，那种酷刑是与死人，但是我们这种的慈神爱所是一种什么，把一个生命的源头把你把它对在一起，所以受苦的不是我们，受苦的是神，把我跟这个没有生命的人对在一起，所以他的生命可以吞灭了死亡，让我这个人因着他的生命，我的眼跟他对上了，我的鼻子跟他对上，嘴巴跟他，手跟他对上，他的生命就满足了我，所以这叫做愿你牵引着我，我完全的跟你一种生命的真实的连结，把我跟你完全的绑在一起，就是这个绑，就是这个连结，我才有办法快跑跟随你。所以神不是只给你吸引，那个是叫牵引，那个牵引的意思不是我在这里来你们来跑跟随我，那个牵引就是我带着你跑，我给你力量跑，这个就解决了所有的宗教跟基督的信仰完全不同的，所有的宗教就是这里叫做成圣，信徒们努力走上这条道路，所以这里叫做圣洁，信徒们你们要努力圣洁，但基督的信仰是这里是圣洁，神给你力量活出圣洁，这里是成圣，神给你力量活出圣洁，所以这个叫做牵引，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吸引。所以我绝对不会在这边，我坐在一棵树下管它是菩提树还是罗曼树管它什么树，我得到了，我升天了，众人们你们要努力， 所以你们要努力的寻求道，靠着你们的行为，靠着你们的善行，活出这一条成圣的道路。基督的信仰不然，基督的信仰是你们活不到，你们做不到，所以因此基督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神就牵引着你，让你可以快跑跟随他。所以我们不是走一条吸引的路，我们是走上一条被神牵引的路，而这个牵引是我的生命与他的完全的什么绑在一起，我这个枝子跟他的这个葡萄树连接在一起，所以他不单只是带着我跑，他是给我生命力量来跑。这个叫做愿你吸引我，我就可以快跑跟随你。这边都是论述到对于神的爱的满足，论述到我们对神的一个新的一个真实的满足，可以跑进到这种生命的祝福。那我们第六个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属灵的交通。王带我进了内室，然后我们就会庇荫你，欢喜快乐。你看前面都是个人哦，现在都变成什么？我们了嘛。因为我刚刚说我一个个人的追求，我是可以带来影响力的嘛，所以我个人的追求可以带我周围的改变嘛。那王带我进了内室，哇，你要看到这个形容词开始变了，一开始是他，后来变成你，后来变成什么？王。王带我进了内室，先讲内室哈，内室在原文上面是复数。王带我进了好多的内室，而这个王把我带到内室，所以由此可见这个王就已经不是所罗门王了。所罗门王他一个人他也只能睡一间卧室，他不能同时睡很多卧室嘛，对不对？是吗？你可以有很多主卧室，但你一个晚上只可以睡一间卧室嘛，你没有办法有很多的分身可以睡很多卧室。但王带我进了他更深的内室，内室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与他一个情深亲密的交通。内室是带我一个全然我对他个人的一个享受，内室是最深处的一个地方，隐秘处。而这个内室是众数，是复数，表示王带我进入了他很多层面的认识，我可以对他有一个全然的认识。而且很特别一件事哦，而这个内室我除了是我个人可以进去，大家也有他个人的内室，而这个内室就是我与神之间最情深亲密的关系。那在这个情深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认识到他变成你，你变成王。所以一个对神越深认识的人，神就越向他启示他的权柄，启示他的全能。如果我们越来越爱神，爱神爱到一种地步，我们对神开始失去了敬畏，失去了对他权柄的认识，那么你的爱不完全，你的爱还是只有停留在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啊，我还是跑这条属天的道路。但是一个更深爱神的人，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乃是神向我启示他的全能，向我启示他的权柄。使徒约翰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哈。如果我耽误十分钟可以吗？
可以。
好好，那就麻烦，但是哪些看要剪掉了。彼得他是夸口，他是爱神的人，对不对？是不是？众人都离弃你，我也绝对不会离弃你，对不对？但使徒约翰不一样，他是依偎在主耶稣胸怀的人，所以他夸口的不是他对神的爱，他夸口的是神对他的爱。所以我们夸口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这个人会跌倒。所以当鸡叫三次以前，鸡叫三次的时候，主耶稣回头去看他，而这个一看让彼得才发现，原来人的爱是这么的客变十番，人的爱是这么的短暂，人的爱会因为所有的环境我的爱就减少了。所以你绝对不能够依靠你对神的爱，你对神的爱是没有任何把握和基础的。但约翰呢，他因为依靠神对基督对他的爱， 所以一直他走在基督十字架的时候受难的时候，仍然他都在。所以神才说，看啊你的母亲，看啊你的儿子，他能够去认识到基督的爱，就在那一时刻神对他的托付。所以极致到这么一个依靠神对他的爱的人，所以你要讲到罗马书啊，是都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叫什么隔绝，是叫我们的爱与神隔绝，还是神爱与我们隔绝？所以搞清楚，不是你对神的爱，你不要依靠你对神的爱，你要依靠的是神对你的爱。你很软弱，你会犯罪，你会说谎，你会跌倒，你会恨恶人，你不要看到自己，哎，主，像我那么 卑微的人，我没有办法爱你，你本来就没有办法爱他。你要夸口的是神啊，我那么差，但是我要夸口是你啊，仍然爱我。我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死，你的爱就向我显明。我要夸口的是你对我的爱，我不要夸口的是我对你的爱。所以虽然使徒约翰仍然是夸口神对他的爱，但是他在耶稣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他也是俯伏在地像死了一样。所以一个真实去经历到神爱的人，神要向他启示他的什么全能，启示他的能力。所以你看，当摩西说，哎，让我也看看你好不好，神说什么？我遮住你，我让你看到我的背影。当神的全能荣耀经过的时候，无法一个人站立。但是这样一个充满爱神的人，神向他启示他的全能，神向他启示他的大能的时候，你对神会全然的一种的敬畏。所以真实的爱会带出对神真实的敬畏。所以你的爱不能只有停留在啊，神啊对我真好啊，反正我犯罪没关系，主耶稣都会赦免啊，主包容我的一切啊，他深知我的软弱。但是一个越深体验到神爱的人，他一定是对神充满着敬畏。所以王带我进了内室，一个进入到内室的人，你会发觉他的身份从他变成，回应我一下，从他变成你，从你变成了王。这是一个我们对神一个爱不断不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也必因你而欢喜快乐。所以你的敬畏不是一种单纯的惧怕，你的敬畏还带着欢喜快乐，如同诗篇第二篇里面所说的，我们就这样在你的面前，我们虽然战尽恐惧，但是我们也心存喜乐。所以你对神的认识就会开始平衡了，你对神的认识就认识到主的价值，你也认识到主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欢喜喜乐。哇，下面就说了，我们必因你欢喜，所以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看到了没有？刚刚是我渴望他连连与我亲嘴，我的经历是叫做他对我的爱情胜过美酒。但因着我认识了神的爱，我认识了他的全能，我对他产生一种敬畏的爱情的时候，你的影响力产生了，产生不是你的个人，而是周围的人也都开始怎样爱神，也渴望脱离世界对他的吸引，他只单纯的要神对他的爱情。所以今天的教会失去了影响力，不是我们失去了福音的策略，我们不是因为没有一栋美好的建筑物，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压力把我们压到一种地步，我们没有办法参与福音的行动。不，今天教会失去了福音的影响力，乃是因为今天教会失去了对神全然的爱情。如果今天神的儿女都起来向神有个绝对的爱情，绝对的渴慕，渴慕到一种地步，神啊，愿你用口连连与我亲嘴，我要成为一个叫做什么，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还要爱你的琐事，爱到一种地步，主啊，你牵引我，给我力量跑这条属天的赛程，在爱的里面我也认识到你的全能，我对你有一个真实的敬畏。那么今天教会就能够带出这种影响力，让周围的人都说什么，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才是教会，这才是教会。所以不要去批判你的教会今天怎么那么软弱，不要去批判你的教会怎么今天都没有起来传福音，不要去批判你的教会为什么在这地没有一种福音的一种的扩张。 你要问说这个教会是不是失去了对神基督的渴慕。所以以启示录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是什么？你要思想你在何处堕落，下句话说什么？因为你把什么起初的爱给失落了。那个起初的爱，我再讲一次，绝对不是你起初爱神的爱，你是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是指神，你把那个神对你的爱你给失去了，你开始夸口我们对神的爱，夸口我们能够做什么，你失去了神不因为你在做这些，你的失败软弱成功得胜不影响神对我们丰沛的爱，你失去了你倚靠神对我们的爱，你开始去倚靠我们对神的爱，所以才会对以弗所书说什么是瞎眼，你们失去了这一切就堕落了。所以看到没有，当你开始离开了对神的爱的夸口，而开始倚靠自己对神爱的夸口，那个地方就叫做堕落。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教会一定要开始起来大量的承接神对于我们的爱，我们才会能够全然的回应。这就是雅各书，我们开始一开始讲，不要去看所罗门是好人还是坏人，要看到他是预表神一切的荣耀丰富给予我们的时候，你要饱尝到他的爱情，你才能够以爱来回应他。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啊，我们好熟悉这句话哦。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真实的认识知道原来他的意思，我虽然黑却是秀美，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他这个黑是为什么黑，他是本来就很黑，还是是因为什么原因而黑？晒黑嘛，忘了擦防晒乳。日头在圣经的里面不单是指的太阳，日头在圣经里面是指在主的光，主。而这个正是向神的有一个爱的人，他进入到内室，见到了王，见到了神的启示，他就明白，哦，原来我们的爱是这么的肤浅，原来我们的爱是那么的短暂，在你的光中，我看到了自己的黑，所以我虽然黑，但是却是秀美，对，单看我自己我是黑，但是你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你的牵引，你的带领，你生命的连结，我可以看出这个我的秀美，不是我秀美，而是你成为了我的秀美。单看我自己我是黑，但是看从你眼中来看我，我却是秀美，是这个意思。所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所以耶路撒冷众女子不见得是，记住，不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她黑，是她看自己是黑，因为她在光中。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或许没有觉得她黑，但是她觉得自己黑，就表示她是一个在光中的人。她每一次在光中，她就觉得她黑，但是因着在光中，她也发现她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光的人，所以她可以在神的光中也看到了神的生命，在她的里面也看到了她的秀美。所以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去评价一个在刚信主的人，刚信主的人他每一次享受到主的恩典，享受到主的丰富，他的生命就会有一些的脱落，他的生命的一些的软弱就会有一些的脱落。你千万不要一个在刚参加一场聚会或者在教会三年五年的人说，哎呦，信主了那么久，你看你还是会发脾气，哎呦，你看你这个人还是 会 说长道短，哎呦，你看你这个人那个脸情就是表情就是没什么好，哎呀，你看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彼此我们都在看，哎呀，你黑啊，很会定罪。但是一个在光中的人，你一定要明白，神每一次把我们带到光中，我们生命就有些脱落，越脱落我们至终就越来越真实的秀美。所以你也不要因为别人对你的定罪啊，别人对你的控告，你就很软弱，哎呀，对我只黑而且不秀美。我要告诉你，越在光中的人越看到自己黑，越不在光中的人越不觉得自己黑。所以你越在光中越看到自己黑，但同样的，你也要去看出你的秀美，不是你很棒，而是在神的光中，神成为了你的秀美。所以才会说下面那句话，如同，什么意思啊？击打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哎，这我们都通常都是停留在，所以确实秀美就句号了哈，没有后面那两句话，对不对？我不知道您读圣经都是这样嘛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虽然黑，确实秀美。第六节。 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看如同击打的帐篷和所罗门，这到底在讲什么？什么叫做击打的帐篷？击打是以扫的后代，而击打在哪里？在沙漠里面。而沙漠不是旷野啊，沙漠是什么都没有啊，旷野里面还有一些草和水，沙漠里面什么都没有。那击打的帐篷，帐篷里面住谁？住人啊。哪里不住？你住在击打。什么意思？在击打的帐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极艰困的环境之下， 这群人他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艰困的环境，他们仍然在这沙漠居住，仍然在这艰困的环境里面去居住。跟黑跟秀美有什么关系啊？下一句话，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什么叫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的幔子也是讲到 圣殿里面的幔子。圣殿里面的幔子，一端是至圣所，神的荣美，一端是什么？圣所嘛，也是预表所罗门是一个是面对王，一个是面对人。击打的帐篷是在极困难之下，有一群人居住在那里。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跟我虽然黑，却是秀美有什么关系？来看，我虽然很污秽，但是我要看到神成为我的秀美。击打的帐篷是在极艰困的环境的里面，我要看到那里有神的遮盖。击打的帐篷，所罗门的幔子是一边我面对的是王的荣美，一边我也看到是什么？人对我的批评和控告，世人的污秽和败坏。所以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在这个中间的当中，在极艰困的环境里面，我要看到神对我有遮盖。所以人对于我的控告，人对于我的伤害，我不要这个黑就定罪了我的自己。外在是黑，但是里面有什么？王荣美的秀美。同样的，我也站在一个位置上面，一边是看整天看王的荣美，一边也看到这个人世间的一切的污秽和败坏。所以我的这一面就看见了我在光中，但一切的黑暗也要借着我得以进入这光。所以击打的帐篷，我们就是指我们，所罗门的幔子也是指我们，是指一个凡是信主之人，我们在行走这条生命道路的时候，每次在光中我就脱落一点罪，每次在光中我就脱离一点污秽。人越看见我，他会评价，哎呀，你还是有黑点，你还是有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表示我在光中，这一切的光就把我这些的污秽把它慢慢去掉，渐渐的他的秀美也成为了我的秀美，因为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有活出来。所以你虽然在击打，在污秽的环境里面，在败坏的环境里面，但那里有神的保守遮盖，神的荣美还是可以透过你在旷野里面彰显出来。你虽然是所罗门的幔子，你把王的荣耀暂时的性的遮住，但实际上你是一面看着王的荣美，一面又看着这世人。而这样的一个荣美，就叫我知道许多人要因着你而得见王的荣美。雅歌有三件事我们一定要学会祷告的，那就是第一件事，我们要有一种象征一个极度的渴慕他，而这个渴慕会带出变成你，因为世上的美酒已经不能够满足我了，只有你的爱情。而这个你会带到内室，我们会认出他是王，所以你要对神的全能权柄有认识。所以主啊，帮助我的生命是不断在进步的，帮助我对你的爱有进程的认识。第二个，请你祷告，主，当我越爱你的时候，我越认识你，越追求你的时候，主啊，把我那种福音的影响力发挥出来，不是只有我这个人在追求，而是什么？众童女也开始来爱你，而且不仅是我来快跑跟随你，还是变成我们快跑来跟随你，到一种地步是我们也来称赞你的爱情，我们甚至称赞美酒，最后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你的家人还没信主吗？你的配偶还没信主吗？你的儿女对主还没认识吗？你要求神说，神啊，把那个对你极深的渴慕和爱慕放在我的里面，让我对你的爱慕也让至终成为我的家， 我的家族，我的亲人，他们也都来爱慕你。第三，我要请您祷告的就是，每一次在光中，你的眼会去看见到你的黑，但请你不要沮丧，请你不要就以此离开了光。越靠近光，越看到你的黑，但你同时你也要看到你的秀美。在基达那里有帐篷，就在最困难，在你最软弱，在你觉得你自己最污秽的时候，那里有神的供应。你也是所罗门的幔子，你要知道你的一面是不断的看着王的荣美，但是你的另外一面好像也面对着这个世上的一切的艰难。记住，不要让你的眼目只看世上的艰难，你的眼目也要一直去看王的荣美，所以你才会知道，纵然黑又如何，你仍然在神的眼中是秀美的。我们为这三件事来祷告，请。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祷告，主，让我对你的认识不是一直停留在他，让我对你的认识可以进入到你的爱情，甚至可以更深的进入到你的内室，认识出你是王。好，让我对你的爱充满喜乐满足，也带着敬畏和尊荣。主，叫我因着极度的渴慕，极度的爱慕你，让我的生命带出一种影响力，是你用爱来牵引着我，我可以让我的家人，让我的朋友，让我周遭一切，我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可以来快跑跟随你，我们众童女都来爱你，可以我们一起来称赞你的爱情，至终可以让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主，让我的爱不是只有停留在自己对你追求的这种满足的上面，让我对你爱的追求，追求到一种地步，我的家庭可以得救，我的配偶可以得救，我的人际关系，我所爱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得救，以至于我们经历到你的爱是带有极大的影响力。主啊，在你的光中我要一直行走，是的，我看见我是黑，但也不要叫我的眼目只看见黑，叫我的眼目是看到主，你仍看我是秀美。那是因为你的生命一直在我的里面，纵然我这个人在极达，在极困难，极痛苦，极黑暗，极深沉的这种的软弱的当中，但是我知道在极达里面有帐篷，那里有你的遮盖，那里有你的供应，那里有你的同在。主，我也知道我是所罗门的幔子，一面我时刻遇见王的荣美，一面我也看见这世代的软弱和需求。主啊，就叫我不因为我的生活的困难，我工作的压力，主啊，我环境的一些的难处，我的眼就忘记看了王的荣美。主，把我带到那种对你更深的爱的渴慕，叫我知道我纵然黑，日头把我晒黑，但主，你仍然是我的秀美，而众人也将看我为秀美。谢谢你，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在今天当中，他们的爱有个不断的提升，他们的爱有个进程的认识，从他变成你，从你变成对王的认识。也叫他们今天的生命带出一个极大的影响力，他们的爱能够使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家人、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儿女、他们的父母也开始起来爱你。祝福在那些软弱当中的弟兄姐妹，痛苦当中的弟兄姊妹，在疾病当中，在难处当中，甚至在自我控告的黑暗的里面，主，你就拔他们出来，让他们的眼目看见他们在你的眼中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尊贵，何等的美善。听我们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